大家好，我们是 Suyang Sibo，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Netflix 上面有一出剧叫做《艾蜜莉在巴黎》哦？我们上个礼拜帮他做了剧评的影片哦，然后反应非常的好。那大家也大部分的人留言都说，诶，蛮喜欢这部影集，就是轻松，然后又是视觉上的飨宴哦。那再加上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但是它却让我们看到了巴黎的美景哦。那但是呢，我们在留言里面也看到有不少的观众对这一部影集有一些些微词。我们在整理了留言之后呢，发现基本上有三大诟病。第一个就是对于法国或者是巴黎的刻板印象，尤其是以美国人的角度出发的哦。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简化行销这个工作。那这个我想 Sibo 应该是比较能够心有戚戚焉，就是看到他的这个行销。
为什么你今天讲话那么多逗点？
因为我是一面讲一面想啊。
okay.
因为本来不是我开场的，本来是 Sibo 开场的。
本来是我开场，然后结果 Suyang 就直接 on top of me， 就直接
不要想歪咯，
就直接把我讲的就全部又 overwrite， 所以我就一气之下就讲说，那不然你就
没有，我只是说要有一个比较条理的方式，让观众听的时候比较不会
乱掉嘛。好，那你先把你的第
三
点讲完。
好，三大诟病，第一就是刻板印象，第二就是过度简化行销，第三个就是艾蜜莉这个人本身，很多观众留言认为说他就是所谓的绿茶婊。
对，而且我看到这个绿茶婊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本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常常有听到网络上面会这样子去讲说某个女生是绿茶婊，然后我大概就是觉得印象中就只是指说那个女生有一点做作而已，
就表里不一的人。
对，我以为就只是这样。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有留言去说她觉得艾蜜莉根本就是绿茶婊，所以我就特地去查了一下绿茶婊。然后在 Google 里面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那个网络温度计，
对，
他给绿茶婊的一个定义，然后跟说明它的由来是在
赶快解释
2019年。对，我也很好奇，就是原来是因为源自于2013年开始，就是突然就大家就在网络上面会讲绿茶婊，然后一开始是，
所以在2013年之前是红茶婊吗？
没有啊，就好像没有别的茶。
Okay.
就是可能就是骂婊子而已。对，然后我看到的是他这边的解释是说绿茶可以解释为同时也很清新也很纯洁的意思。然后当然婊子就是比较比如说骂道德低下啦，或者是性情放荡的女子。然后这边的作者他的那个引述是说，这个应该是源自于什么三亚曾经在2013年爆出了色情跟不雅的事件，然后那时候就是传出有嫩模陪睡，然后拿很高额的这个人民币，然后所以当时网友就发明了绿茶婊来讥讽那些嫩模。那为什么是绿茶？就是因为中国好像有一部电影叫做绿茶，然后所以
真的
对，我不知道，就是他这边的解释。然后就说因为那部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一个白天清新脱俗，然后但是到了晚上她就是在夜店里面走跳的风尘女郎。
懂懂懂。
所以呢那个绿茶就是这样子来的。然后但是他底下也就是解释了说，具体来说就是譬如说会化淡妆啦，然后很会装无辜装可怜然后装笨。然后再就是异性朋友特别多，然后同性朋友可能就换的比较快。然后什么人前人后各一套，然后或者是喜欢跟有女朋友的男性互动或者是喜欢引起男生的注目，然后再花他们的钱，然后不被道德约束，然后喜欢在社群媒体上无病呻吟。
OK， 那我们干脆我们先从这个 list 一个一个来 go through， 看看 Emily 符合多少好了。
可是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但是刚刚听你讲完这个清单之后，他又好像蛮符合的。
可是我觉得真的不能这样子来说来归类女生呢。因为我现在想要跳出这个窠臼，就是为什么女生就要被人家归类为 什么表什么表、就是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什么红茶表、龙井表、茶水表。茶水表。
茶水表是那个吧，你家被茶水表。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好，你说婊子也就算了、算了，就是就好像有点像是我们骂混蛋，
其实就是英文的 bitch。
对对 对, 对, 对，那但是为什么要还要这样子把女生这样子归类说，哦，她是什么表什么表什么表，我觉得这个就很、很不对。
OK，
所以我反而今天我想要翻转这件事。
好的，
所以我不想要跳入这个窠臼，然后就用别人给的这个绿茶婊的十大标准然后来一一检视这个女生、我身为女性、就我坚持不应该要让一个女生被这样子一一检视。
好， OK， 那我尊重你，我们就照你说的做。
好，我不能我不能说不好
你不能说不好
因为我一说不好，网络上就会有人留言说我对我的先生太凶了这你知道吗，这就是女性
有
就是这样子被一一的检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 anyway、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来看、Emily 她在这个戏剧里面她总共有七段的罗曼史。
哦，我们直接透过他的行为来解释好了。
对、
okay、
然后我们不要，我们就不要说哦，他是符合什么表什么表，而是我反而想要打破这件事，我想要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说，当一个就是被外派到巴黎一年的一个年轻女子、就不管她是就是影集里面设定的是所谓27岁28岁，还是说她毕业后研究所毕业之后然后就开始工作。Anyway， 因为 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嘛，但是我们就索性归类说，诶，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那她去到了巴黎，然后她在那边待没多久，她跟她的男朋友因为远距离恋爱谈不成功而分手了。于是乎她就是后面衍生了许多的罗曼史。那我只想要就是就这些罗曼史去分享说，诶，这样子的一个单身女性，她有这些的就是爱情的机会，那她是怎么做出这些判断，然后她是怎么跟那些人互动的。我纯粹就只想要分享这些故事，然后以及以我一个女性的角度用同理心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来想说，诶，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怎么做。
OK，
而不想要直接去批判说他做的是对还是错。
就像蝙蝠侠那一句很经典的 It's not who we are underneath but what we do that defines us。
对啊，
我们就用行为来定义。
对啊对啊对啊，这样子是比较 fair 的我觉得。那 Emily 呢，她一开始她是在芝加哥工作，然后她是
各位听众，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剧情，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被爆雷，请你不要听不要听光光了之后然后来留一心说我们爆雷爆光光，拜托拜托。好，如果你不想要被爆雷，请你现在就先不要听了。好，那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就请继续听下去吧。
好， OK， 那 Emily 呢，她其实一开始是在芝加哥工作，那她是负责一些医疗品牌的推广计划，那她其实对于她的工作是非常有热情，然后行动力也很十足。那本来呢是他的直属上司要就是去到巴黎工作外派一年嘛，那但是没想到因为他的主管就是在意外之下怀孕了，然后所以公司就改而转派 Emily 去到巴黎，
对，
去承担这个任务。那他去到巴黎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确保说那边的组织因为是被芝加哥公司给并购嘛，所以他要确保说，诶，到时候就是所有的业务承接啊都是顺利的。
所以就是有点是总部外派空降的一个上司的概念嘛，但是他偏偏又是一个那个初阶的新人，
对对对，
所以他就有点尴尬。
是没错，所以当他去到巴黎之后，他其实是还要 report 给他的新的法国老板叫做 Selvin。那所以他那个老板就等于是也是阻挡他的生杀大权啦。
哇，那他真的很尴尬耶。
是啊，所以他又要带一些规范过去，然后又说他又要带一些就是美国人的 perspective 过来。
对，
因为这些有一些法国品牌是要行销全球嘛。
可是他这个就是他去到他说他要带一些美国的 perspective 过来，是他的老板告诉他要这么讲还是他自己讲的？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认知，就是
总部
告诉他是要这样子做。
我觉得应该是要总部告诉他，要不然其实以他一个比如说年纪轻轻的，
然后比较 junior， 对，
就他应该不至于这么白目，就刚刚去到人家的国家，就是说，哈，我是要从天龙国带来一些好的东西来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事哦，应该不至于这样吧？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总部有交付给他这样子的任务，但是他可能只是在文化上面他不太了解要怎么去沟通。
是我一定不会这么讲。
对，的确是不是
很好。我一定不会说啊，我是从美国总部来的，我要带了一些东西来教你们哦。
而且前提是因为他不会讲法文
哦，
所以等于他来了，他又有一点，其实算是强迫大家要用英文跟他沟通嘛，因为不可能说其他人都讲法文，然后就是要他想办法学了法文再来上班，
但他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很无辜啊，他等于是去救活嘛。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都没有，就是也不是说谁的错啦，就是在一个
但是的确就已经先塑造了，就在戏剧上面就已经先形成了一个注定会发生冲突的情况。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所以呢这一整出剧呢就是在描述艾米丽在巴黎的这一段时间他所遇到的职场上面的冲突困境，然后再来就是对于文化或者是他在现就是当地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发展，那当然还有一个看点，当然就是他的感情生活咯。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他的七个罗曼史。
七个？
对。
才多少集啊？
而且其实应该不止七个，其实有八个，然后但是呢有一个我觉得实在是太快消失了。
哦，那难怪会有一些观众会，因为总共也我记得应该才有十集，
总共十集，
十集，然后一集才半个小时，
uh-huh，
也就是说实际的 run time 才300分钟，他就出现了八个暧昧对象。
那又如何，反正他就是一个漂亮又活泼的，然后又有智慧的一个年轻女性。
对，我的意思说这难怪会是一个看点，然后也是会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会觉得哇，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她竟然，那几乎是每一集就会出现一个 love interest。
对，
哦，
对对对，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是她直接拒绝的哦。
对，
所以是人家对她有兴趣她是 say no 的哦。好，那我们就来一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艾米丽刚到巴黎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是租屋嘛，应该是公司配给他的 service apartment。
对，
但是他那个也不是算 service apartment， 因为他也没有，
因为没有 service。
对对对，没有 service，
只是一个 apartment，
而且是一个很老的大楼。
okay，
然后他又是住在那种他们说的就是顶楼的那种以前的佣人房，就是等于是就是顶楼的概念，然后 view 很好，可是就是会比较冷吧。
那一定是后来发现就不是他的主管去，然后就临时赶快为了省钱就换了一个便宜的。
哦，也有可能。
要不然那如果人家是老板怎么可能让人家住那种地方，
也有可能，
对不对？
是。然后呢他那时候刚到的时候就有一位房仲先生，就是当地的一个就是专门去管理这个物，那叫什么物业的人，
小潮。
对对 对, 对，小潮，我们就暂且叫他小潮好了。
okay。
那所以呢这个小潮他就是帮 Emily 把行李都搬上去，因为那栋大楼是没有电梯的，所以他们就得要徒手这样子一路搬上去到五楼，蛮辛苦的。那所以呢就是 Emily 跟他的互动就是主要就是了解一下说诶当地有哪些，就是这栋大楼怎么样啊，然后有哪些状况啊。
对，
然后最后呢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小潮就直接就是跟他讲说诶那你这样子今天晚上有没有就是你待会有没有空，我们去喝杯咖啡，或者是要约你吃饭。那 Emily 都拒绝了。
对，
然后但是这个小潮就发现说哦，原来你是有男朋友的，但是你男朋友是在芝加哥啊，那你在巴黎是没有男朋友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诟病的地方，就他们马上就是丑化了法国男生。
哦，对，
是有一点，对不对？就是马上认为说啊，你今天就是一个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出来乍到，那所以法国男生就会想要主动攻击，因为浪漫嘛。
对，
但是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应该就是蛮多人会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吧。
对啊，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半小时的轻松的剧，那他当然就是每一集都要
有一
个亮点，
他必须要有一些戏剧的
对
的一些点在，
对，所以我觉得就也不用
太，如果他很绅士的就说 OK 那你有问题再打给我，然后就走了，
对，
就没得演了，
对，就没有什么好演的。 对啊，然后所以呢Emily 就再度跟他拒绝，就讲说哦，就是我不会再交别的男朋友了，就是
OK
应该就不用了，
对。
然后但是那个男的还是不，就是你知道还是不死心，就是还是给他一张名片说哎，要是你要就之后改变心意，
我这边有一批很不错的房子哦，可以打
个电话，你还是可以再找我这样子。那所以 Emily 就赶紧把他赶走，然后他就自己就去办公室了。那我其实看到这一段我觉得就是也还蛮正常的啊，就是人家当然就是看到那叫什么、啊、什么淑女，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好逑
哦，是叫好逑、
是好逑，不是棒球的好逑、
哦 okay、
但是他就念好逑，君子好逑、
哦、OKOK、okay, 就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大、但是如果就是换作是我是 Emily 的话，我应该
会很开心吧，
会很开心，会
对对
会觉得就是哎、欸、好像被 flatter，
对啊。
但是其实如果就是已经有一个男朋友的确也是不会接受、也会觉得说好像也
不是因为我坐你对面你才这样讲吗？
反正嫁都嫁了还能怎样，
要是你现在这样情况然后去法国，然后有一个法国男生这样子邀约，其实我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毕竟不是22岁的小女孩了
，OK，
对不对？
他的确也不是22岁哦。
哦，
因为
我怎么记得我在哪里看过他说他是22岁？
就是他受访的时候他说是22岁，但是他后来又道歉。
哦，
对，然后因为他在里面的设定是他念过研究所，所以念过研究所在毕业的话，应该比如说你就研究所要是
23、24吧，
对，大概24、25吧。
研究所差不多啦，两年啦，
对啊，就是念个两年、然后再出来工作的话，所以其实他的人设大概27岁左右其实比较合理、
okay.
对对对。但是anyway 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是你应该就是会觉得说不要太那叫什么回绝的太 harsh 吧。
如果是我应该就是直接会跟他保持朋友关系吧。
对啊，
对不对？
因为然后也不会让人家太难看。
对，但是我的话是因为我怕出事。
对，我也是这样子的出发点。
要么就是怕对方对我怎么样，二来因为毕竟他是房仲嘛，对、
啊、
我有事我还得要拜托他。
对啊，
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么快就得罪人家，
而且搞不好他还有备份钥匙嘞。
哦，是没错。
对啊。搞不好还放针孔摄影机嘞、
欸！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啊，要是我一定
你不要用刻板印象。
没有，要是我一定会，因为毕竟一个人在外嘛，
是还是好
对,
对
啊，
小心一点比较好。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可能还是会保持良好的关系，
对，
但是就是会还是要有距离，不能让对方就是想入非非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候 Emily 她还是很期待她男朋友会在放假的时候再来巴黎找她，结果没想到当她打电话问她男朋友说诶、欸、你是不是在准备啦、就是打包打好了没，就没想到她男朋友就是很 hesitate 的，就是有点支支吾吾。
为什么？
因为她男朋友不想过来了。然后在 Emily 的追问之下，她男朋友才不得不说出来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谈远距恋爱。然后
那跟这一次去巴黎有什么关系？
他就是根本就想要放弃了，他就不想要自己过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去巴黎，然后 Emily 还要上班，他一个人在巴黎也不知道做什么、
okay.
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可以幻想他自己到时候也是一个人闲晃很无聊。
他有说他男朋友是做什么的吗？
好像没有
哦。
对
，OK，
就是反正也是一个白领阶级。
哦、
那本来 Emily 就很生气，就在电话里面骂他，讲说你就是先上飞机再说嘛。
对啊、
而且当初 Emily 认为说，之前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你也没有就是很硬的反对，或者是你没有表达说你真的很有疑虑。
对啊，
然后也就这样子就 OK 了，然后我也就过来了。
最后一刻才说不去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她男朋友那样子也是有一点有一点不是很够意思。
对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之前其实剧情也有铺陈，就是 Emily 半夜突然接到她男朋友的电话，想要来个电话性爱。然后那时候明明她男朋友一定知道就是
时差
的关系、
哦、对对对，
所以 Emily 一定是在半夜在睡觉。然后居然她男朋友还想要继续、所以那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她男朋友是一个比较
自我的人。
对
OK
对对对，
好。
所以我觉得最后她会铺陈说她跟她男朋友分手，其实也蛮合理的。
是谁提的？
就 Emily 提的啊、就讲说那你干脆就不要来了。
OK。
对啊，然后后来就
那他说什么？
她男朋友就假装听不到，就假装说喂喂我听不到。
可是那这样也很矛盾啊，她如果自己本来就已经觉得她不知道该怎么谈这场远距离恋爱，嗯，那不就等于说她要放弃了吗？
对啊，我觉得他可能出发点本来就已经是要放弃了，
对不对？如果好，你说你想要谈，那你为什么不来巴黎？
对啊，
这个我觉得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他男朋友不想要谈这场恋爱了，然后他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可能不想要当说要分手的坏人，所以他就是有一点拖着
，OK，
就是拖到最后一刻，让 Emily 打电话来催他，然后他再支支吾吾的讲出来，
这样不行，
应该有。有人是这样子在面对
感情的吗？
对啊，就是有点不太知道自己要怎么讲，所以宁可就是把主导权丢到对方身上，然后让对方来 push， 然后 push 到最后就是，
然后他自己就良心会比较好一点嘛，因为他就认为说我是被甩的那个，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责任，
有可能吧。然后他可能也觉得说这样子比较就是不需要自己去开口，不需要烦恼要说什么。
哦，
对啊，所以最后他就跟他分手了。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他这一段感情结束的也蛮合理啦。
对，
因为等于是他可能 maybe 之前他们在芝加哥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可以见面，然后各自的工作也都很顺利，嗯，然后也都很习惯在芝加哥的生活，所以本身就没有什么摩擦点，然后也没有什么挑战，嗯，但是当一旦出现远距离的时候，那可能本来就有的一些沟通上的问题或者是人格特质上面的问题就会被凸显出来。
是没错，
就好像我们那时候远距离的时候，嗯，你就比较没有安全感嘛，所以你就会一直
不想说那个时候上班很无聊。
你那时候也不是 LINE 我，那时候是用 MSN。
对，咚咚咚。
对，然后就一直 MSN 我。
那就没事做啊。
对，所以你应该是无聊，不是没有安全感。
对，因为真的忙起来的时候，也真的没有空去理你啊。说实在的，就是各忙各的啊。嗯。但就那个时候比较闲一点，刚好在写论文。
哦，好吧。OK，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Emily 她在去到公司没多久，然后他们有一个大客户是一个香水商，
嗯，
然后那个香水商就是叫做 Antoine 的一个熟男哦，嗯，那他其实已经结婚了，但是呢这个熟男他其实跟Emily 他的直属老板就是 Sylvie 其实是就是有外遇关系，嗯，那但是呢这个 Antoine 他还是看到 Emily 他也是很心动，因为他就觉得说诶，这个女生就是非常的有自信，然后又就是有很多行销的 idea， 我不知道他看上他怎么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决定说诶，我可以跟对方
就是有才华然后又有外貌，
哦，okay，
然后又年轻，重点是年轻，啊，
好 OK，
对不对？
那所以呢就是 Antoine 他就对 Emily 产生好感了，
嗯，
然后居然呢还私底下送性感内衣给 Emily，那为什么他是送性感内衣不是送别的东西呢，嗯，是因为就是在前就是在他送礼物之前呢，他跟 Emily 是在一个就是应该是新品发表会上面在对话吧，然后那时候 Emily 就讲说哦，我平常没有在擦香水，但是那个 Antoine 就讲说诶，其实擦香水应该是就像是一个 laundry， 就是一个贴身的内衣一样，
嗯，
会让女性觉得自己很性感，然后很 sensual， 就是特别的有自信，
对，
然后所以他就鼓励他说诶，你从此之后你也可以试试看要擦香水，嗯，然后于是他们两个就有了一个就是比较我是觉得有一点点调情的对话啦，嗯，然后所以呢隔天他就送了那个 laundry 给他。
所以你觉得 Emily 有就是
有调情回去吗？我觉得其实没有，他其实只是保持一个
礼貌
friendly 的对话，
okay， 嗯，
而且 Emily 在对话里面也有强调说她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嗯，
但是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讲，而是Antoine 就讲说你知道学法文最好的方式就是交一个法国男朋友，
哦，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
okay，
当然在床上就可以学得更快嘛，
为什么要在床上学
啊？所以我就觉得
单字会有点局限，
所以我就觉得对对，而且这些单字可能
很难在别的地方使用上，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Antoine 那时候就是 把他当猎物了嘛，所以才会这样讲啊。
Oh, okay.
然后所以 Emily 那时候其实就是有画下一个底线，就讲说，
所以也算是处理的蛮得体的。
对，他就讲说、okay. 哦，我不太需要，所以我不需要这样子。然后就讲说，哦，我跟我男朋友其实已经快要订婚了，blah blah blah， 他已经有表态了。那但是呢，那个 Antoine 还是就是很觊觎他，所以隔天就送了内衣。但是送了内衣之后，当然 Emily 就觉得说，哇，这是非常的不得体耶。对啊，就是毕竟是客户跟就是生意上的往来，
啊、
你怎么可以？
连我都不会送你内衣的，我都叫你自己去买。
对啊，就是这
这我还真的没办法帮你买。
那是真的蛮亲密的。然后但是呢 Antoine 就解释说，哦，我是希望就是像我们那天讲的，就是让你穿了内衣之后你会更觉得有自信、嗯、然后我就想说，女生的自信为什么要需要你来给啊？
对啊，
就是而且 Emily 从头到尾都表现出来是很有自信的，并不是说畏头畏尾的，
反正这就只是他就是猪哥的一种，
哎，对啦，对，就是这样子啦。然后所以呢我就觉得，哎，Emily 她就是跟这个 Antoine 保持距离，但是是一个友善的关系、嗯、我觉得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啊、因为毕竟她还是她的客户嘛。然后她也知道就是 Antoine 跟她老板的关系、嗯、所以她势必也要表现的就是比较谨慎一点以免就是被她老板误会。所以其实我觉得Emily 就是这一段关系我觉得处理的还蛮
好， so far 都没有问题。
好哦，然后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应该是 Emily 自己在外面的咖啡厅认识的一个臭屁鬼教授。因为呢他就是被形容为一个 snob、uh-huh. 就是他在Netflix 的翻译是叫做白鸽眼，但是好像在台湾比较没有这样讲。
snob 比较势利的感觉啦，
就是势利鬼的概念嘛、嗯、那这个教授呢他叫做 Thomas， 他其实就是在咖啡厅的时候看到 Emily 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喝酒，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话题，然后就跟 Emily 搭讪，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因为那时候 Emily 他其实一个人在巴黎，然后在职场上面也不是那么顺利嘛，然后他可能自己的朋友圈也还没有拓展开来，所以他其实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是有点寂寞，所以呢就发现诶跟这个教授的一些对话其实还蛮有趣的、嗯、然后也带给他一些新的想法跟观点，那所以他们两个就一夜情了。
那这我觉得就有一点
有一点怎么样，太快吗？
不过民情不同嘛，
对啊，
对，
民情不同。
但他那个时候已经跟男朋友分手了，对不对？
已经分了。
OK， 所以道德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啊。
OK，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就开始就是紧锣密鼓的一些约会，然后包含就是也跟、Emily 的闺蜜还有另外一个邻居的男生，然后就会四个人一起出去约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看出来这个 Thomas 其实是一个比较自视甚高的一个人。
对。
他就会歧视说另外两个法国人不是道地的，就是不是巴黎人，而是别的城镇的人、
哦、
他也会瞧不起他们。
哦哦、
对。
那他怎么不会瞧不起美国人？
其实这件事情我之前有听过，但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都这样、
嗯、那如果他有这样的心态，那他其实最瞧不起的要么就是英国人要么就是美国人，说实在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对 Emily 也只是新鲜，然后觉得有趣，
觉得或者是成功几率高，
有可能，
对不
对？
对
对对，如果从男生角度看你应该是这样评估嘛。
对啊
对啊，因为一个单身女性
就跟抓夹娃娃机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是经过夹娃娃的时候，像我一定是挑，就是我会看哪一个最好夹，我不是看说我要夹哪个然后才去夹。
哦，所以你并不是喜欢
那个东西，我的目的是以夹到娃娃为主，
因为你追求的是夹到那一瞬间的快感。
对，
就跟Thomas 他追求
一夜情的，我的意思
说
就你这样子看，你这样子讲的话让我觉得他就好像是在挑选夹娃娃机的时候的我一样，目的是为了要夹到娃娃，而不是说我想要夹到哪一个，因为我要夹到的那个我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次数我才夹得到。
对，
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是我当下的那个，我当然是希望说啊，我如果十块我就能夹到，那我管你是什么，我就夹了。
我觉得你这样讲其实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后来有一集就是应该是 Emily 跟她的第三次还第四次约会吧，
对，
然后他们就是相约要去看那个歌剧，就是去到那个我们之前去拍、
哦。 Phantom of the Opera
对对对的那个歌剧院，然后当时的戏码是新天鹅湖，然后这个 Thomas 就直接跟 Emily 讲说，哦，今天是在开玩笑吗？怎么会是播新天鹅湖呢？你确定你要看这一出吗？
是用播的
哦？不是啦，就是演啦、啊、就讲说他就觉得说，哦，这是给游客看的，你怎么会看这一出戏呢？
巴黎不就是一个观光圣地吗？
但是所以 Emily 就本来想要安抚他嘛、嗯、就讲说不会啊，你可以换个角度去看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那个 Thomas 就又反讽回来，然后最后 Thomas 就讲出一句，就是我觉得是他的心底话，他就讲说就是会讲出这种话的人就是无脑的人、
哦、
然后所以 Emily 就觉得说，所以你一直说是我无脑咯然后所以这个 Thomas 就发现说啊，他闯祸了，他就马上讲说无脑但是很漂亮然后接着就讲到
说 pretty but dumb
对
oh no it's pretty dumb
然后所以这个 Thomas 还提议说何不如这样好了，就是你自己去看、嗯、然后我在外面等你，然后等到你看完戏出来，然后我们就回家，然后我就再给你一场性爱这样子那任何女生听到都会觉得很傻眼吧，
是没错，
就觉得哇塞这个
男
的真的是，男
生听到都觉得很傻眼，
就是自大到很可恶。
然后我会比较想要知道的是，所以他这样是会成功吗？
就失败啦，所以 Emily 就给他一个终止啦、
啊 oh, OK
对啊，然后两个人就当然就告吹
了，用终止这段感情，
对，蛮聪明的
终止一切的终止
好，然后再下一个，接着呢Emily 她跟她的好朋友，就是那个闺蜜叫做卡蜜，
嗯
是一个就是法国人嘛，
对，他们是在当地认识的吗？
对对对、
okay.
然后而且还是卡蜜是蛮热情去照顾 Emily 的、嗯、然后刚好卡蜜他们家也是一个那叫什么，就是香槟酒庄，
对，
然后所以呢他有一批货卖不出去、
okay.
是真的有一批货卖不出去，然后他就请 Emily 去帮忙，因为他知道他做行销的、嗯、所以他就请他周末来这边过夜，然后顺便跟他妈妈聊一聊，
对，
然后也带她男朋友一起回家，然后所以呢，
让我想到一些设计师朋友、嗯、就说，哎、欸，你帮我画个 logo 好不好，类似这样子，
哦，对，有点类似像这样对，他就把他想得很简单
啊，
对，但是后来剧情安排也非常简单、嗯、就是 anyway Emily 一定会想出一个 brilliant idea， 然后就是光靠一两句话就可以拿到案子这样子的剧情安排，
所以就太容易了，
对
对
对，
对不对，
真的很容易。好，那我们聚焦在这个 Emily 她在卡蜜家的那个艳遇好了，就是卡蜜其实是想要介绍她的哥哥给 Emily 认识、
嗯、
然后她的哥哥应该是叫做
卡蜜哥，
不是，是好，我们就叫他卡蜜哥好了。
对，
然后 Emily 就去到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去那个参观酒窖嘛，
对，
然后就发现诶，就是原来那个主持的那个人就是卡蜜的兄弟，然后于是就跟他有非常多的互动，然后当天晚上呢也就上床了、
哦、
对，因为他喝了非常多的香槟、
okay,
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前面遇到了一些其他事情，我待会再补充说明、嗯、所以 Emily 就变得比较就是
想要一些改变，
对，他想要一些改变、
okay.
然后所以呢上床之后的隔天就是下来吃早餐的时候，居然就发现说卡蜜就介绍他的哥哥给他认识然后他就想哈、啊、
所以昨天那个不是卡蜜哥，
对，那昨天是谁，原来是卡蜜弟，而且还未满18岁
啊，真的假的，
真的，
哇，那真的发育得很好、欸、
然后而且是非常尴尬，因为全家都在餐桌上嘛、嗯、然后所以卡蜜妈就发飙，然后就点名他直接进到房间望望这样子、嗯然后所以当然就是一开始 Emily 以为要被骂了，但是还好就是后来就化险为夷、嗯、然后也顺便让他接到了这个案子。
我还蛮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那我告诉你就是他进去之后他就先赶快道歉嘛、嗯、然后就想要解释，但没想到卡蜜妈呢就是问 Emily 说，我只想要知道我儿子是不是一个好情人、
哦、
他其实是想要问说、欸、他是不是在床上表现是比较温柔或者是有做到男人该做的事情、
okay.
然后当然就是因为他的妈妈本身是一个比较怎么讲，他是一家之主，
嗯，
然后他的先生是一个好情人，但是并不是一个好老公，也不是一个好的
老板、嗯，
所以他就一直很担心就是他的儿子可能会像他老公一样所以他就想要了解说，哎，他儿子是不是也是表现得好，然后也是很照顾你，嗯，然后 Emily 当然，
所以有点像彩香跟小欧的
哦，对的关系这样子，okay. 然后所以 Emily 就安慰他说，哦，他非常的 gentle 啊，然后他很好什么什么的，嗯，然后但是 Emily 就很聪明的赶快转移话题，是说，哎，可是其实我是要来跟你谈生意的，然后于是就开始讲香槟的这个企划案这样子，
对
对
，OK，
所以他那时候他的这一段也不算恋情啦，那我就是
fling，
对，就是一个 fling， 对，
嗯，
好，然后再来呢，最后一段我觉得。不是哦，是倒数第二段，
对，
就是现在进行式的另外一个是Emily 她的客户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嗯，
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皮尔卡豆嘛，嗯，然后他有一个侄子就是专门在帮他做 commercial 的这些商务的活动，
对，
叫做Matthew 卡豆，
嗯，
然后本来 Emily 跟 Matthew 卡豆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愫或者是一见钟情，
嗯，
都还好，
嗯，
但是呢是因为就是之前那个皮尔卡豆他发生了一个意外，那我就在这边不赘述，所以呢使得他就是突然闹脾气，就决定说，诶，他不要开时尚秀，他不要去参展，
嗯，
所以当时 Matthew 卡豆跟 Emily 他就因为这样子有了更多的交集，然后就开始吃饭啊聊天啊，然后有一些互动，
就想说要怎么解决他叔叔的这个问题，
对，有一点共患难的情谊，
哦 okay， 嗯，
所以后来慢慢对，所以慢慢衍生出来，有对对方有一些好感，我觉得也蛮合理，
就是先透过理解，
对
OK，
对，然后但是的确因为是客户的关系其实是有一点利益冲突的，
嗯嗯，
那所以后来就是 Emily 的老板 Selvie 其实也很不高兴这件事情，
对，
所以也让 Emily 后来有一些其他的 trouble， 但是呢后来他跟 Matthew 呢就是还算是走得蛮稳定的，因为他
所以是有真的交往吗？
算是有交往，
哦 okay，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解决了这个时尚秀的问题，
嗯，
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演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其实是看来还是会继续发展，
嗯，
所以就不知道说第二季会怎么铺陈它，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他的现在进行式，
嗯，
好，那最后一个呢，应该就是
万众瞩目，连没看过影集的我都知道的，
对
，Gabrielle。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所有观众都一定会选她吧，
嗯，
对，虽然她是她的闺蜜卡蜜的男朋友
OK，
对，然后我相信这也是为了戏剧效果啦，当然要这样子啊，就是两女争一男嘛好，但是其实她跟卡蜜并没有争，因为其实卡蜜从头到尾一直到就第一季结束，其实她都还不知道 Emily 跟她男朋友 Gabriel 原来有一些情谊是他不知道的，
哦，
那其实一开始是因为 Gabriel 他其实就是住在 Emily 楼下，
对，
那 Emily 因为他常常敲错门嘛那我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了anyway
一次那当然是无意的嘛，
好啦，后来的确是有一点刻意啦，而且他还就是慢跑的你知道香汗淋漓这样子然后再去敲门，就觉得啊是的确是有一点说不太过去，
对，
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合理，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对方是有女朋友的，啊，
对，
然后 Gabriel 也并没有就是自我介绍太多嘛，所以其实两个看起来可能都是单身的人，然后因为住在楼上楼下然后有一些暧昧关系，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嗯，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一些情谊，然后后来因为 Emily 工作的需要，然后临时需要这个 Gabriel， 他是刚好他是在楼下餐厅做大厨，
对，
然后请他帮他煮一些料理，然后所以那时候 Emily 就带着感恩的心，
嗯，
然后当然也是心动了啦，然后就主动亲吻了那个 Gabriel，
OK，
所以那时候是他们的第一次接吻，
但是在那个当下Gabriel 还是跟 Camille 在一起，
没错，而且 Gabriel 也 kiss her back， 意思是说也是有，哦，就是被一个人被亲了之后
okay，
他还是有回应的
OK，
就是并不是说，哦，我被亲了然后我倒退还是怎么样，对，所以他们两个就你知道就接吻了，
那这个时候那个 Matthew 在哪里，也已经跟他也在一起了，
Matthew 还没有出现，
哦 okay，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就是 应该是隔天还是隔几天吧，反正 Emily 就发现了原来 Kami 的男朋友就是 Gabriel。
所以 Emily 那个时候不知道 Gabriel 有
有女朋友，
然后所以也就不知道他的女朋友是他的闺蜜。
没错
OK
没错，
所以算是无心之失。
是啊，所以他后来一知道他就立马跟 Gabriel 讲说、okay. 哦，我们这样子就
划清界限，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忘记当初接吻这件事情
okay,
okay. 然后他们也是这样子相处、
哦、那所以坏的是 Gabriel 了，对不对？因为如果不知者不知者不罪嘛，
其实是没错，
对不对？
其实你如果硬要说、嗯、的确 Gabriel 他
在那个当下他是唯一一个知情的人，
对，然后
对对，
而且就是 Emily 有怪他说那我亲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
对、
哦、然后 Gabriel、然后还挑战他说而且你还 kiss me back，
对啊，
然后 Gabriel 就讲说那是反射动作
是吗？
他是这样讲的、
okay.
我不知道站在男生的立场是不
是
反射动作，
看
是
哪一种反射动作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不是，是侥幸心理，
嗯，
先亲到再说，
对
对啊，然后也证明了其实他对他的那个女朋友就是卡蜜没有非常的投入，
没有很 committed，
对，就是不是认为对方是就是那个天命真女，
因为如果真的很 committed
就不可能让他发生、啊、
而且是会，而且好，就算是有一点暧昧好了，
对啊，
就算你只是保留个人的乐趣，然后在外面跟其他女生有一点暧昧，但是当那个女生她误解然后她主动亲上来的时候、嗯、anyway 你还是可以，你知道还是可以倒退的、
啊、我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跟观众要炫耀一下我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什么事？
我们不是去中国，我跟那个团队去中国、
哦、好好，你讲一下你讲一下，
然后结果反正我们就是去谈代理权嘛，然后就被厂商真的是招待哦，然后就去到当地的酒店，然后就如同各位听过的那样，就是一排的小姐全部站出来，而且基本上是穿得非常非常的火辣，然后那个对方的那个老板就直接很客气说别客气啊兄弟们，就是今天晚上都我们招待，意思就是叫我们要一人挑
一个带走，
不止随便你，你要怎样就怎样，我整个就傻了，然后我马上就跟我那个时候老板说这个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然后我还马上打电话给你，记不记得？
欸，你是在饭店，你是在那个餐厅直接打给
我吗？
我
就直接离开啊，我说我真的不行、
哦、所以你是直接自己打的离开？
我说我没有，我是先离开，我说我在外面等你们，
嗯，
我就离开那个房间。
哦，你先离开那个房间，
然后打电话给你，
然后你在房间外面
这件事情，
对，
然后你还叫我说，哎，这他们长怎么样？
对对对，因为我很好奇嘛。
对啊，但是重点是我那些同事们个个看起来都是道貌岸然，然后都是有家室的人，
嗯，
结果后来隔天在饭店也是一个搂着一个，就这样子当没事一样，
嗯，
那个真的很夸张。但是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我就。很明确的我就知道这绝对不可能、
嗯、
然后我就直接就离开了。
嗯，然后他们没有笑你吗？
我管他的。
不是通常这种同侪压力都会
是那个，其实当下是真的是觉得很有压力，但是我但是真的不可能，对啊、
嗯、
就算是不为你着想我也不想要生病，说实在
的。我懂
对对，
因为你不知道、
嗯、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何来历。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反射动作，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啦，
就是还是可以思考的。
就如果你真的是 care 对方，
嗯，
但是如果今天如果假设我们只是哦刚刚在一起，然后我们也没有说很确定，那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发生。但是如果已经很确定说啊，对方我就是他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够对不起他，你不可能会、
嗯、
就是你的反射动作，
对，
其实就是要赶快离开。
对，
这个才是你的反射动作。嗯、真的，那个当下，我完全就是直接跟老板说：“老板，这个我不行，那我就走了。”
嗯，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你。
对，我知道，
对对，
我还记得那通电话。
但是这个是我从小到大就会做的事情。我那时候小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考试有背面没写，嗯、因为我妈不是每次都跟我讲说，你考卷后面一定要记得或检查后面有没有题目。
对。
然后我就是没写，然后我交卷了之后，我就马上冲出去打电话给我妈说：“妈，刚考试我后面没有写。”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我发现说我有一些有可能会犯错的时候，我是马上就会自首。
那你那个是为了什么？就只是怕被发现吗？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的反射动作就是我要马上立马告诉
某个人
我很 care 的那个人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okay.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这才是我的反射动作
哦、oh,
对啊
OK 所以 maybe for Gabriel 他的反射动作就是
没有，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他的反射动作，是因为他比喜欢 Emily 大过他喜欢 Camille，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这是我的判断啦。
后来呢，就是Gabriel 跟卡米就发生了一个冲突，然后就是一个引爆点。嗯Gabriel 他一直很想要买下这间餐厅，
对，
但是他还是没有钱嘛，所以卡米他就主动 offer 了，就是他妈妈其实是有一笔资金，而且是他妈妈非常的愿意跟比较强势的，很希望 Gabriel 可以接受。但是 Gabriel 就很有压力，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我就好像有点欠你妈一笔钱，
嗯，
就是他觉得宁可不要有金钱上面的这个往来，所以他就非常坚持不收。
对，
于是呢卡米就夹在中间，就变得很难做人，然后他就跟 Gabriel 就有非常多的冲突，然后也因此心生芥蒂。后来呢也导致Gabriel 他就再去想办法说可能 maybe somehow 他知道了他的家乡有新的餐厅要出让，然后他是买得起的，所以他就宁可决定说那我要回我的家乡
OK，
然后去买那间餐厅。但是他就是摆明了跟卡米讲说我就是要这样做，
所以就等于是两个人就扯破脸这样子。
对，那卡米当然很生气嘛，因为他这样子等于就是逼迫卡米说你要嘛就是抛弃你在巴黎的人生，然后你要跟我过去，
要不然就分手。
对，要不然就是分手、
okay.
因为不太可能。
那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我觉得有可能，
对不对？他就是故意要找一个机会。
他也有可能是要反叛，因为他只是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接受你妈妈的钱。
OK，
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告诉你我的困难是什么，然后你就这样子 let it go、可是还要一直不断的当你妈妈的传话筒传声筒。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两个就闹翻。于是就在两个人暂时分开的时候，因为卡米等于就搬出她男朋友的住所嘛，就回到她妈妈那边去，然后就是、那个、
但是他们有提出分手吗？像、那个、
没有演
像 Ross 跟那个
有一点像、
Rachel.
有一点像 Russ 的，对，有一点像 Russ 的那个状况，就等于是他没有演出来说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 online 的、但是卡米就讲说我需要回我妈家那边冷静一阵子、他是这样子讲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那其实没有分手、
然后但是呢那个Gabriel 他就是开始打包了、然后 Emily 当然就是有点依依不舍，
对，
然后后来就那个累加的情感到最后就爆发了，就等于是两个人就天雷勾动地火、然后就上床了。
那我
所以我觉得很多网友的批判就是来自于这一点，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事实上并不是 official 的。
可是在那个当下 Gabriel 那个 Emily 一定有问发生什么事吗？
对啊，
对不对？
他有问啊。
那 Gabriel 讲什么？就说他们分手了。
他并不是 officially 讲说对我们就是分手了、我们再也不会在一起，他并不是这样讲。然后呢他们上床之后，本来 Gabriel 是希望跟 Emily 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他认为说即便我的就是 out of town 了，对，我们还是可以见面、
对，
但是 Emily 就说了一句说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了我们共同很在意的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所以意思就
是可以上床
其实你点出盲点了、没有错啊。对，他们两个就只是意思是说就是怎么讲，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
OK。
然后两个人就有一夜温存，但是不可以再发生
了。
对，就这样了。然后 Emily 也期待说Gabriel 他在隔天应该就要搬回去了，就要搬走了。但是没想到最后一集就是演说他发现就是 Antoine 过来变成那个 Gabriel 的天使投资人这样子、
okay.
就是给他资金然后让他留下来。所以当 Gabriel 就是非常兴奋跟 Emily 讲说我要留下来的时候，
Emily 反而傻了。
对，然后就停在这里了。
好哟，看来第二季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哦。
那你这样子来评估，你觉得就是 Gabriel 这一段其实是比较有一点灰色地带，对吗？
我觉得是丑 2.5，
就是什么叫做丑 2.5？
就是丑一丑二，然后丑三出局嘛、oh. 对不对？
哦、oh, OK OK 对，
就是非常接近的啦。
对，就是有一点有道德上的确是有点瑕疵。
可是我觉得问题就在于说到底 Gabriel 跟 Camille 之间讲是讲什么。
嗯，
就他们讲的，因为比如说如果是那个 Ross 跟 Rachel， 他们的确讲说 We are on a break， 这个我一直都站在 Ross 这边
哦。但是这件事情我其实
好，我们另外找一集来聊
好
了。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要聊这个
六人行。 好，我们下次另外找，另外再找一集。但是我的认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确 Ross 跟 Rachel 讲说他们是要分手 ，a break from us，他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a break from us， 对不对？那值得就是道德上面有瑕疵的是说，分手的当天晚上，那个 Ross 就去找别人，这个是可以。就是是有一点点疑虑，但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已经分手了嘛。对，但是所以现在要回到说，Camille跟 Gabriel 是怎么讲的？
对，
如果是说好我们要分手，那我觉得 Gabriel 就没事。但是如果他说我只是要回娘家冷静一下，那你就惨了。这我回娘家冷静一下，你凭什么就去跟人家上床？
而且重点是，就是最后一集其实是有演说，就是 Camille 他传简讯给 Emily 说，我 I just heard from。那个
Gabriel
说他要留下来了，然后 Can we talk？ 所以
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是不是，
所以这样子应该意思是说，其实是 Gabriel 主动去跟卡蜜讲说，哦，我不会离开了。那他为什么又要讲这个呢？
不是啊，而且那 Gabriel 不离开，那关 Camille 跟 Emily 什么事？
对，就是如果 Gabriel 他主动讲说，哦，会留下来，那势必一定意思说他会继续跟 Camille 在一起嘛，
是，那 Camille 没有必要跟 Emily 讲话嘛？
对啊，
对不对？
不知道，
好哟，非常期待，
但是不晓得第二季什么时候会。
OK， 好啦，那反正这部影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看的过程中是非常的愉悦的哦。我还没看，我非常的就是在跟 Sibo 讨论的过程中。那所以呢，各位观众，我们就下次再见。
不知道怎么结尾、啊，
我们又词穷，每次到结尾就词穷了。好哟，那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听我们聊更多的艾米丽在巴黎的话呢，就请到苹果的网页上面五星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